书接上文，这个李觉呀十分尖角，他接着告急的电报之后，拿着电报翻着眼皮想了半天，他一琢磨，这贺龙的胃口可不小啊，他打什么李延龄啊，打这个打那个，我看呐、那是虚晃一枪，实质上对我要下家伙。嘿嘿，贺龙啊，你想错了，我李觉不是吃素的，我绝不能上你的当。因此他传下命令是按兵不动，谁求援我也不挪窝，谁求援我也不派兵。他倒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不由他做主啊。这阵他的老丈人三番五次来电报啊，告诉他现在陈诚受总司令蒋介石之命在宜昌坐镇，这个陈诚可是个横茬子，监督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。如果你不发兵，被他察觉了，就地就得正法呀。小子，你要认清形势，哪怕假动作呢，你也得搞两下子，按兵不动绝不是上策呀。哎呀，李觉一看这是催命鬼，心想我的老岳父，你让我出兵，万一遇上贺龙和萧克，咱的元气就得大伤啊。你不平时老教育我们得保存实力吗？这回怎么反其道而行之？他又一琢磨，老丈人也有为难之处，他怕陈诚，怕蒋介石啊，真给得罪了，那省主席也做不长了，要不我就做个样子。他正在为难的这时候，就听外头皮鞋响，咵咵咵咵，报告，进来。外头人影一晃，进来个大块头，身高在1米8以上，长得是白白胖胖，二目有神，身穿笔挺的军装，带囊的马裤，大马靴，还有刺马针，白手套，军装是立立正正的。见着李觉，啪行了个军礼。李觉一看非是旁人，此人姓谢，叫谢斌呢，是自己的铁哥们，还是左膀右臂，现在身为105师的师长。他赶紧欠身起来，哎呀呀，兄弟你来了，快快坐下，快坐坐坐。谢斌拉把椅子坐下了，看了看李觉，军座，我看您这两天有点瘦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焦头烂额呀，都叫贺龙给搞的。军座，我来就想向您打听打听，您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是按兵不动呢，还是有所行动？兄弟，我愿意暴打前敌。哎呀，我的好兄弟啊！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呀，见着你我这心痛快多了，这咱哥俩无话不谈呢、掏心窝子说，我不想发兵，我也不敢碰那贺龙跟萧克，贺龙太尖角，萧克也是个横叉子，一旦跟他们交手中了计上了当，咱兵马就得元气大伤啊，我想保存实力，这不，你看看这电报，这是我老岳父从长沙派来的，像催命鬼一样，非要我进兵搞个动作不可。我正为难呢，你来了，你给我参谋参谋，咱是发兵好，还是不发兵好？谢斌听完了，站起来了，大哥，哎呀，我说话您可别生气。哎，怎么能呢，弟兄嘛，说吧。大哥，咱身为军人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既然蒋总司令陈诚将军命令咱进兵，咱岂能按兵不动啊？就是冒多大的风险，伤多大的元气，咱也得进兵啊。要依我说， 这是最好的良机呀、啊！就凭咱们的实力，要对付穷棒子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就不相信贺龙三头六臂，我就不相信萧可有什么了不起。咱们的装备十分精良，还可以恳请空军进行支援。我认为是您露脸的机会来了，您要打个漂亮的大胜仗，真能把贺龙、萧克给击退，或者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。我大哥，您还不得走鸿运呢？蒋总司令就得提拔你的官职啊！兄弟，我也跟着您借借光啊，您说是不是？兄弟，话说的倒是有理，我吃过贺龙的亏，此人十分尖角。这大哥，您别往下说了，听你这意思，你是有点触头。这样吧，你要相信小弟我，我提一师人马，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，我去消灭贺龙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李觉上下打量打量他。我谢斌兄弟，你真有把握？有，如不完成任务，我提头来见。有骨气，有霸气，好兄弟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全权委托你了。我保存实力，按兵不动，你带着你本部人马去会贺龙和萧克，我但听你的捷报，好吗？多谢军座的信任，明天我就发兵。这个谢斌呢，是从心往外瞧不起贺龙和萧克，心说话，一帮土包子，充其量你们是土匪出身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我的部队训练有素啊，我们的装备十分精良，开山炮、过山炮、小炮、大炮，各种自动步枪、轻重机关枪，还有空军支援，我们怕什么呢？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你们。你们念几天书，认识几个字儿？哎，我可以把兵书战策倒背如流。我怕你们什么呢？瞧好吧，我给李觉李军长来个惊喜，给国军树立个榜样。呵，这谢斌可够骄傲的，按下他出兵暂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陈耀汉他的173旅。陈耀汉呢、啊、实在没办法，向李觉求援，迟迟不见李觉派兵来，他心就凉了，知道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肯定是看我的哈哈笑，我只有跟共党决一死战了。结果这一接触不是红军的对手，最后叫红军一顿炮火和枪战，把他压缩到半山腰一座土地庙里头。这土地庙还不大，仅能容下80多人，他率着他的警卫连驻扎在里面，其他的人马驻扎在庙前庙后庙左庙右，凭着掩体向红军展开了射击。红军到这儿，哗，就把这小山包团团围住了。贺龙举起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呀恐怕红军有伤亡，因此把炮兵连调来了。说炮兵连就是两门炮，有一门还不太好使，另一门还可以使用。他问连长，这炮能使用吗？报告军团长，可以使用。炮弹能打响吗？能打响。原来受潮了，我们经过挑拣，这些炮弹都能开花。那好，看着没，对面的山包，咱的敌人就在庙里面，你给我轰，一定把他们全都砸个稀巴烂。连长把胸脯一拔，是，您放心吧。说着他瞄了准，放了头一炮，咚咚。贺龙那望远镜看得清清的，见一股烟平地而起， 结果这炮弹多少的射得远点的，在这土地庙的墙外头开了花了，炸死炸伤一部分国民党兵，但是没打到心脏要害部位，所以他告诉连长再给我发炮瞄准点，哎，嘣，咚，第二发炮弹炸了，结果把偏殿给炸飞了，主殿还没炸着，再给我打。是军团长，你放心，这一炮肯能打中他的心脏。瞄准了之后，吩咐一声，开炮，中。第三炮打这个准劲就甭提了，把土地庙的正殿给炸飞了，上了天，里边是哭爹叫娘，一阵的大乱。连外围的国民党士兵吓得是四散奔逃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人眼尖，军团长，庙墙上出现了白旗，出现了白旗了，敌人投降了。贺龙举起望远镜一看，真的竖了白旗了，两军交战，投降者不傻呀，人家服了软了，你就算完呗。贺龙让人马上靠近，把敌人全给我缴械。就这一仗啊，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旅啊，旅长也被生擒活拿，就是陈耀汉。人们带到贺龙的面前，陈耀汉一看是贺龙，是低头不语。贺龙瞅着他冷笑了两声，你就是陈耀汉？是我。今天被我们抓了俘虏，你服气不服气？这张耀汉就说，我服，从今往外的服气。你怎么打的败仗你清楚吗？哎，一个是我没什么能耐，指挥不当，二一个是可惜我的军队都贪生怕死，红军舍死忘生，自然我们就不是对手了。行，你还真说了几句实话，你说吧，我该怎么处理你？你是贺龙吗？是啊。您看着办吧，我是军人，我失了力了，我回去也得受军法从事，既然被你们抓了俘虏，要杀要剐就全交给你们了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行，还真有点小的骨头，但是你猜错了，老子不要你的命，我还把你放了。你说话不是开玩笑吧？我贺龙什么时候开过玩笑？既然服了，我就把你放了，这也叫宽大政策。来人，给他拿点路费，把他放了吧。真就把他给放了。那位说他回国民党了吗？没有，他找了个深山老林，是隐姓埋名啊。他这个旅彻底解决了，这位谢兵迟迟着才带部队来到。这谢兵谱还挺大呢，骑着马这边硌屁股，路途太长了，因此他命令八个士兵分两班抬着他，整了个软床，他往上一躺，四个人一班，四个人一班抬着他，旁边还有人给他打扇子。没说他是个大块头，他把马靴也脱了，带囊的马裤也脱了，就穿着衬衣衬裤，把军装敞开，枪放到脑瓜底下。他一边休息一边动脑筋，不知道红军的主力在何处，他真想痛痛快快的跟红军排开战场，好好的打一打，那才过瘾呢，展示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装备。怎么一路之上都没遇着呢？正这时候，参谋长叫李群文骑着马从后边上来了，呱呱呱 人家越报告失作，兄弟们呐、热的都走不动了，是不是？咱歇一会儿再走。谢斌呢，连眼睛都没睁，摆派头嘛。参谋长，此系何地呀、报告失作，本地叫板栗园。板栗园，把地图拿来让我看看。其实你睁开眼睛不就看见了？他要看地图，把地图拿过来，他在软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。我说咱这周围哪有红军呢？报告失作，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侦察兵向我报告，咱们的山边左右全都是友军，没有红军。红军他们打了胜仗，捡了便宜，早都撤走了。都撤走了，真没有敌军，真没有。不行，红军一向的狡诈呀，我心里没底。你马上派侦察兵再给我侦察侦察，真没有了才能休息，要有咱还不能休息。是，参谋长马上派出侦察排侦察敌情。这侦察排长还真挺认真，往两旁看了看，都是大山和山包，这就往四外扩散着找吧。一边找一边端着枪咋呼：“出来吧，我们发现你了，你在树后头呢。出来吧，你在石头后头呢，我早看见你了，再不出来开枪了。”结果到近前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往左看没有，往右看没有，出去老远啥也没有。其实啊，他们再往前走半里地就遇上红军了。卢东升率领一师人马早就在这埋伏好了，这是贺龙指挥的。贺龙准知道如果有援兵来肯定从此路过，因此在板栗沟这一带设下驻兵。卢东升在此指挥呀、那么热的天，红军就晒着太阳在那纹丝不动啊。从高处往下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有三四十人晃动，手中拖着枪，看这意思就是侦察兵。卢东升沉得住气，告诉士兵：“没我的命令，不准开枪。”这敌人接茬还往上走，走着走着，士兵就沉不住气了。天儿又热，再着急，心说：“我们师长怎么还不下命令，还不叫打？一会儿敌人的脚步丫踩到我们脑门子上了。”您说这事儿有多巧？国民党的侦察兵接茬往上走，眼看就碰着红军了。那正在这个时候出来点岔头，原来红军呢拖自重有匹骡子也看管不好，这骡子惊了，嘣儿架蹦出去了，哗哗的奔山下就跑，把国民党的侦察兵吓得可不轻。谁？回头一看是匹骡子，他们就有点纳闷。有人就说：“排长甭问，这肯定是军用的骡子，本地一定有红军。”有的就说：“不一定，也许是老百姓家养的，那也没站着字儿，也没打着旗，你怎么断定有红军呢？”说话之间，这骡子就不跑了，在五十多米以外在那低着头吃草。哎，这排长一琢磨，我捡了个便宜，我捡匹骡子也是胜利品呐、管的是老百姓的，是红军的呢，帮着我们能拖东西。来，把骡子给我抓住。这些侦察兵改了行了，就抓骡子去了。眼看到骡子附近，骡子掉头又跑了，他们又追。眼看到近前，骡子又跑，他们又追。结果这骡子三转两转进了树林，没影了。侦察兵们垂头丧气，一个红军也没见着，骡子也没抓住，回来向参谋长报告。报告参谋长，没有红军。李群文呢这才放了心，转身告诉谢斌：“哎，师座呀，您放心吧，侦察兵探听明白了，没有红军。”真的， 真的。那好了，传我的命令，让弟兄们原地休息。哎呀，国民党士兵这个苦劲儿就甭提了，都走不动道了。听这个命令之后，三个一群，两个一伙，纷纷坐在地上，把枪往身边一放，有的仰面朝天躺下，有的钻进树林纳凉。这谢斌呢，也从软床上下来，找了棵大树，靠着树他坐下，两条腿一叉。有人马上支上什么煤气炉给他烧水，他离不开水。有人赶紧把点心盒子拿过来奉上点心。哎呀，谢斌跟参谋长说，我说老李啊，你说这些红军都跑哪儿去了？那谁知道，他们来无踪去无影，是神鬼莫测呀，比猴子跑的都快呀。现在不经调查，我不敢说结论。那行啊，咱们先休息啊。总而言之，非找着贺龙不可，要一鼓作气把他消灭。师座放心，凭咱的装备和士气，肯定能达到目的。水烧好没？赶紧给我沏茶。哎，他们正在这准备喝茶水，好好享受享受。我军卢东升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敌人松懈了。哦，你们认为没有红军，我们就打你个措手不及。命令部队冲冲锋，冲啊冲啊，啪啪啪啪啪！这红军个顶个真好像下了山的小猛虎一样。哎呦，谢斌一听枪声，吓得茶杯落地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漫山遍野红旗招展，全都是红军。他狠狠地瞪了参谋长一眼，你是怎么给我侦察的？旁边有战马，他飞身就上了马了，撤！这下可乱了套了。国民党的士兵啊，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，哭爹叫娘，遍地都是尸体，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。卢东升下了命令，一定把这谢斌给我逮着，打蛇要打在鸡翠上，抓贼要抓头，一定把他逮住，交给军团长咱们县公家。好，一定抓住他，抓谢斌，抓谢斌。谢斌一听，吓得是魂飞魄散。